好，我真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没来之前呢，没有人告诉我的听众是谁。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的中国同胞我在东北待了12年我的妻子是东北人所以如果你们是东北人，我们是老乡好，今天呢，我要分享这个主题：耶稣、施洗约翰与教会就是你读这章的时候呢，你看到三样东西耶稣、施洗约翰，后来我们会看到教会我们要从施洗约翰对耶稣的疑问呢，和耶稣对他的评论呢，学习一些功课。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教会会比旧约的众先知还要伟大这件事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好我放了幻灯片是帮助大家看到我的大纲和经文所以愿主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功课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主，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你能够聚集我们的中国同胞在一块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除了你以外，我们都是无能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光帮助你的仆人讲道，也帮助你的儿女来领受你宝贵的道。主啊，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感觉到你的同在，叫我们今天来的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仰望给主，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时间。我们要把这时间交托给你，要希望这时间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好我们呢首先来看耶稣不是约翰疑问耶稣是否是弥赛亚。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是基督所以呢疑问耶稣是否是基督那是我用弥赛亚好叫你们知道是在旧约预言的要来的那位拯救世界。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的是这个约翰的问题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个施洗约翰呢我是稍微介绍。这个施洗约翰呢是神差遣的使者来把人指向弥赛亚。就是说耶稣来了他也有一位人在他之前神预备的。来告诉大家这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人呢没有借口说错过弥赛亚来了我也不知道有人神差遣施洗约翰来宣布这就是弥赛亚然后神给他一个记号看一个格子呢给他受给耶稣受洗的时候一个格子降在他头上然后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喜悦的儿子所以呢施洗约翰呢的确呢把人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今天问一个问题呢是有点怪如果他把人指向耶稣为什么他要问耶稣呢说你看那个红色的那将来他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知道我这个问题很令我惊讶难道他到现在还怀疑耶稣基督怎么样解释呢好有几个解释但是我第四个解释是主要的原因好有些人呢就说每个伟大的人都有软弱的时候的确是摩西有软弱的时候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所以我们不应该惊讶呢施洗约翰也有软弱的时候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约翰在监狱里面啊，简直跟社会呢啊隔开了啊，隔绝了，所以他不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啊去问耶稣啊，他听到一些东西，但是他要啊从耶稣口中啊听他说话，所以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的情绪耗尽啊，就好像以利亚是一个火热的先知，不过呢他的力量也用尽了啊，所以呢他，如果你读旧约呢啊，这个列王上啊，列王上，你会发现他甚至想自杀，他的情绪呢已经耗尽了，就用完精力了，还是人不要悔改。你知道做牧师有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困难啊，我们真的拼命了啊，服侍教会，但是教会还是不兴旺啊，甚至呢没有人来啊。我在中国有一次呢，我们的周三的查经呢，突然间没有一个人来，所以呢我就跟我的这个弟兄，他也是全职的啊，我就说我们两个人祷告吧，所以每个周三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人来，所以我们祷告了一年啊，一年多其实啊，渐渐呢就开始看人回来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祷告呢，真的很灰心啊，一年没有人来，你知道吗啊，所以就祷告一年，后来呢渐渐的一两个人来，三个四个啊，后来呢就20多个。我突然间就问，这些人有一段时间一年多不来，为什么突然间就来了20多个啊，所以如果神呢那时候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会灰心啊。但是感谢主的怜悯，我们只等了一年多啊，只等了一年多。好，所以这是第三个。好，不过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第四个原因啊，就是约翰呢他就期望呢这个耶稣呢来呢是审判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预言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审判世界啊，在旧约你读的时候呢，他几乎呢就把第一次的来临跟第二次的来临放在一块，所以呢你就印象呢就以为耶稣两次的来临呢都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呢，我们知道耶稣会来两次，第一次呢是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第二次他回来呢是来审判我们啊，所以这是约翰四使约翰不了解的地方啊，不了解的地方，所以啊他就派人去问耶稣啊啊，所以啊他本身呢也传这个审判啊审判的信息啊，他说他手里带着簸箕啊，要养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你看到最后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是耶稣来啊，就把相信他的人放在一边，在仓里面，但是把不信的人呢啊，就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他的概念很深刻，就是弥赛亚来是来审判。所以这是使徒约翰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耶稣的回答啊，耶稣的回答。耶稣这边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好，首先注意呢，就是耶稣没有责备使徒约翰啊，没有啊。你如果读圣经呢，读福音书呢，你经常看到耶稣责备他自己的门徒啊，你们这小信的啊，你们这些不信的啊， 经常责备自己的门徒，啊，但是这里呢，很清楚的，耶稣没有责备施洗约翰，原因是什么呢？好，还没有给你原因之前呢，他就列出来，一些事情。其实那些红色的呢，可以在以赛亚书一本书都找出来，但是我们不会看这么多经文。大概有一二三四四个经文你都可以找出来，那些红色的啊，那些字啊，好，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些看一个经文啊，我们看一个，然后我解释为什么耶稣没有责备他啊。好，以赛亚书61:1-2呢，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然后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然后呢，那个红字呢，我要大家多留意，因为他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是审判的日子啊。但是你如果去到新约呢，那个最后的耶稣没有说出来啊，他在路加福音4:18-19，他其实引用啊以赛亚61，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喜年。所以没有讲到神的审判，你有注意到吗？他引用以赛亚书，但是没有读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来呢，是来拯救，不是来审判，啊，不是来审判。好了，我要回去我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没有责备施洗约翰呢？原因是疑问呢跟不信呢是两回事。疑问是什么呢？疑问就是说我对圣经一些地方不了解，所以我就有疑问，啊，不是说我不相信，啊，我就是我可能对圣经的了解太肤浅或者不够深，所以呢，我遇到一件事情呢，我不能够用圣经来解释，这个叫做疑问，啊，不信呢是什么呢？不信就是说，你给我看清楚了圣经的教导，我还是不要接受，啊，明白吗？所以呢，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施洗约翰。我告诉你，每一个信徒，包括我啊，我传道人，我信徒30年了啊，我还有疑问，因为我不能够完全了解整本圣经，所以疑问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不信呢是另一回事啊。例如我不明白一些东西呢，我就说我就多去学习或者祷告，求主帮助我，或者让我遇到一个老师能够解释清楚。我的心态呢还是要相信的，虽然我不理解，我要相信的啊。但是不信呢是你会看到今天有一些自由派啊，他们其实懂圣经呢比我们还多很多，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行神迹啊，他们认为这些好像是同一些小孩子故事啊，所以这些是出于不信啊。耶稣呢就不能够接受不信，但是呢耶稣可以接受啊疑问，所以呢他就派人家回去啊解释给施洗约翰说啊，你告诉他刚才我们所读的啊，如果我回去啊， 所以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啊，瞎子看见啊，瘸子行走啊，长大麻风的洁净啊，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告诉他什么呢？你所认识的旧约已经成就了啊，所以呢，意思是说，我耶稣跟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啊啊，所以啊，我们又来回来啊，好，所以啊，这方面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你知道，作为信徒啊，有时候我们相信神，然后不能够解释事情呢，有时候很痛苦的。例如，如果一天有警察来到你的家抓你，不告诉你原因就抓你，你知道抓你呢，不是痛苦呢，痛苦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抓你，啊，你就生气说你抓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啊，我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你抓我？他说我们必须抓你，你痛苦就是在那边，你明白吗？啊，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往往呢会遇到一些事情呢没法解释的，真的没法。你知道在这个四川呢，好几年前呢有一个地震，啊，地震死了很多人啊，十万多个人，然后那些基督徒呢就问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没有答案的，你知道吗？那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就说神要中国人呢带着爱心呢去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去到那边呢不是马上跟他们传福音，是帮他们扫地，帮他们做饭，因为他们的家都没了地震你的家都完了所以呢他们很伤心。所以呢第一步呢不是传福音，第一步呢是安慰他们说我们来帮你我们来支持你然后呢认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呢建立关系呢就渐渐的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有人说神让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要我们带着爱心给他们去服侍他们，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有别的想法就说可能中国人太舒服了那段时间你知道奥运会在2008年然后中国人开始很以为国家发达了所以呢渐渐呢他们的灵命冷淡了。所以呢神要提醒人，你的生命是短暂的别以为你会活到90岁未必一个地震一发生呢你就马上就死了。所以别随便去在这个世界呢玩耍忘记神。所以要提醒大家，时间很宝贵别以为你会活到90岁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解释不过呢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够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继续的相信他，继续的依靠他，虽然不理解依靠我有一次在中国呢我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最亲的人就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呢虽然他工作经常加班，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天天回来跟我说话甚至我妈妈整天在家的很少跟我说话我反正是我父亲呢整天忙工作，不过回来呢一定跟我说话因为我是他的唯一的儿子，我有一个姐姐，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我信了主，他还没有信主他还不信主然后呢他是天主教 很明显的，有时候我问他，你解释吧，你信主的过程中你的经历是什么？他没法说出来，所以我很确定他还没有信主。然后我天天为他祷告，天天晚上流泪。等到一天晚上呢，好像有神挑战我说，你爱你父亲多还是爱神多？那天晚上，我流了很多泪。我说：“神，主啊，我还是爱你比我父亲更多。很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不明白，我祷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神不拯救我爸爸？不过呢，那时候呢，神好像挑战我说：你到底爱谁多？”爱他多还是爱你的父亲多？那天我做了一个选择，说主，我爱你多，所以我就留在中国，我没有回来。所以我爸爸去世的那天，我的教会人劝他受洗信主，不过他受洗后呢，没有喜乐，所以我心里还是认为他还没有信主，就去世了。就去世了。在这个痛苦时间呢，我就把一切重担呢都交托给神。神，我还相信你，我知道你有原因不要拯救我爸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我知道你有好的原因。所以在基督徒呢，我们信主的过程中，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很难解释，而且也很难受。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就好像施洗约翰现在，弥赛亚已经来了，为什么他还在监狱里面呢？应该释放他了，对吗？神已经来世界了，为什么不要除掉这些恶人呢？希律王呢？把他锁在监狱，为什么不要除掉这些坏人呢？反而还让他继续待在监狱里面。所以他的痛苦就在那边，所以他就派人去问耶稣：到底你是不是那位啊？还是我们要等另一位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到。所以到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人受苦，他们就认为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那么救主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呢？怎么样救我呢？他连自己也救不了，他怎么样救我呢？所以呢，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说，你继续相信他，然后你别放弃信仰。第三天他复活，你就知道他是真神。所以呢，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继续相信。”你会看到他复活，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真神，你也知道那时候你真正得救了，因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施洗约翰的伟大与教会，施洗约翰的伟大与教会，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第二点，我有一个小点呢说。约翰如何称为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这样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解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呢，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这个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的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然后耶稣回答：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其实意思是说，他比所有的旧约先知呢，更伟大。那么你就想。 在哪一方面呢？你知道圣经记载呢，这个施洗约翰呢，一件神迹呢都没有行过，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啊。耶稣就称他啊，在这个妇人生出来的人呢，没有比施洗约翰更伟大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呢、啊。不过呢，我们就想，我们就做一些比较吧。摩西，你知道他行很多很多神迹，对吗？十个神迹在埃及，然后分开红海，旷野呢也给人家给百姓喝水，有玛纳这个食物给人家吃，然后带领他们到那个应许地。然后以利亚呢？他没死啊，他也这样升天，他也行了很多神迹，然后把那些巴利先知也杀尽了啊，甚至有寡妇儿子死了，他死，他的儿子复活啊，所以行很多神迹。所以你就想，约翰啊，施洗约翰，你到底在哪一方面呢比这些先知更伟大呢？很难想象。其实在犹太人呢的概念中呢，最伟大的人物是摩西因为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甚至给他们带祷的时候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神有一次很愤怒要毁灭整个以色列，但是他求神饶恕他们，愿意替他们死代替他们死。所以犹太人都认为摩西是最伟大的，但是现在耶稣说最伟大的不是摩西，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好，所以这个回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没有一个大过好然后十三节他给我们一个解释十三节他给我们一个解释或者一个线索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他就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是他是最后的旧约的先知，而且他是唯一的先知呢看到自己预言的成就，就是唯一的先知看到耶稣唯一的先知看到耶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解释所以在这方面呢，不是约翰本身伟大，而是他能够把人指向到耶稣然后他自己也看到耶稣这是没有其他的旧约先知有做过的事情，是唯有施洗约翰他把人指向耶稣。好，所以在这里呢，等一下我们还会看我还要证明这的确是他的伟大好，我们来看，继续看。现在呢，教会呢又怎么样比约翰更伟大呢？哇，这个更惊讶刚才如果你认为约翰，施洗约翰呢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现在呢，耶稣告诉我们，教会还比施洗约翰更伟大，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好，让我解释让我解释一下。他说，凡妇人所生的，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人不是天使不是在天堂的那些信徒是一个人在地上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就是你跟我比他还大、啊、天国里最小的，天国是指谁呢、啊、现在他做比较呢，他就说在旧约里面、啊、使徒约翰是最伟大的，但是呢他说天国，你知道 耶稣来这个世界呢，一方面是拯救人类，但是另一方面呢是来建立他的国度、啊、他是来建立他的国度、啊、所以呢他这个国度呢他就借着教会，你知道以色列呢没有大使命啊，出去传福音，只有教会有这个大使命啊，每个基督徒呢要出去传福音，要啊扩大他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就是最小的，而且我们就是教会啊，有这个大使命，所以啊耶稣的意思是说天国里最小的就是整个教会啊，比他还大。现在你就想，我怎么能够跟施洗约翰比呢？他这么虔诚的人，他这么舍己的在旷野里面生活啊，吃那个那些 野物啊，蜜糖，我做不到的啊，我怎么能够跟他比呢？我在哪一方面比他更伟大呢？啊，所以啊，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啊，所以啊。如果你想一想，你们有什么他没有的，你们有什么，我们教会有什么他没有的，你记得他去问耶稣吗？你是否是那位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另一个人？我们呢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更全的启示，圣经，整本圣经，我们知道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他不知道，他就很难想象耶稣会死，但是当然他没有看到耶稣死啊，所以呢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耶稣复活呢证明他的确是弥赛亚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启示他没有啊，他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更有能力呢能够把人指向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比较全的启示啊，我们有圣经。你知道今天我在教会呢，我带领查经班啊，大学生工作的，我很惊讶，我说你们当中谁天天读圣经？没有一个人举手，真的没有一个人举手啊！大学生也没有一个人举手，那么我也有一个主日学，好了，你们有谁呢天天读圣经？没有一个人。我说好吧，我降低我的标准，说一周读两三次，也没有人举手，很怪啊。啊，你知道为什么怪吗？他们不了解神给我们的圣经何等的宝贵啊，就业的人没有啊，就业的人根本分不清楚啊，啊，神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我们很清楚，我们有神的话语啊，我们知道第一次来拯救我们，第二次来审判我们啊，我们又知道他怎么样拯救我们啊。你想一想，如果你活在就业呢，你只知道呢，神要求你啊，献给他一个祭物啊，你要宰那个动物。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动物呢，只不过是预表到神一天要差遣他的独生子，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啊，慢慢的死，不是马上的死。你宰动物呢是马上的死，他呢是慢慢的死啊。所以啊，我们今天知道神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知道神的爱何等的啊伟大，何等的奇妙，没法形容。 没法形容，他愿意来到这世界，已经放弃了很多东西了，但是呢，他还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很大的特权。如果你知道神爱你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研究他话语呢？不好好去读圣经呢？这是你最伟大的地方，你知道吗？你有的圣经是世袭约翰没有的，所以你比他更伟大，所以你就认为说，哎呀，我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但是你没有时间读神的话，你就懂的东西呢可能一天比世袭约翰还少，那么你就糟糕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有这个特权，我们很清楚神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我们不读圣经，我们说工作忙，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呢，会给你看他的手，他的钉痕还在，因为他复活的时候，他问多马，你来摸我的钉痕，所以他复活的时候呢，他有钉痕，他会把两个手给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你为我做了什么？你知道我在广州呢，有一次分享，跟一班姐妹，你知道中国姐妹非常热心啊，你们弟兄没法比，中国姐妹呢热心到我每次去教会呢，只有一两个弟兄，其他的20个都是姐妹，带领人，而且我讲的都是带领人，我就跟这群妇女呢，我要给他们一个读经表，我说。我预备了这个读经表帮助你在一年时间呢可以读完整本圣经，所以呢你只是打一个勾，你读完你就打一个勾，如果勾完呢就说你把整本圣经读完了我的是用电脑软件弄出来的，所以每一天你读的经文是很接近差不多一样多，不会说有一天你读很多有一天你读很少，不会的，因为是电脑设计的，你知道这些姐妹怎么样回答吗？这些姐妹说：“哎呀，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我4点多就要起身，然后呢，预备早餐给我的孩子，然后呢，我要去田地干活，然后呢，干活之后呢，6点我要回来做饭，做饭给我的孩子，做完饭呢我还要预备有一些教会活动你还要我读圣经。我就跟姐妹说，姐妹啊，我不是要你读圣经，我是帮忙你怎么样读圣经，因为呢一天耶稣来的时候会问你这个问题，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你知道这些姐妹生气我的时候，好像要把石头丢我，知道吗？真的，你看她满脸都，哇，可愤怒了。但是我讲了这句话，我说一天耶稣会来问你，你到底为他做了什么？每个人都安静了，每个人不敢说了。我说到那时候你就跟耶稣说，你知道耶稣啊，我4点半要起身做饭。做完饭呢我要去田地耕田然后呢回来晚上呢我还要做饭，我说那时候你跟耶稣说，别跟我说，我只是一个牧者来帮助你怎么样跟神建立好关系他们不敢出声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说不是我来叫你做的，我是来帮你做的，一天你面对耶稣的时候你跟耶稣说你为什么没有时间读圣经所以我要了解，我要大家了解为什么今天我分享这个信息呢？我们比世袭约翰更伟大，知道吗？我们比世袭约翰怎么比他更伟大呢？因为我们有这个 全备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一天要来审判的日子怎么样来的，我们也知道，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他怎么样来审判人。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特权在这方面。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天国前进以做主门徒，这个快一点分享啊。他说从世袭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什么叫做努力的人呢？努力的人呢，就是说他们呢愿意呢付出很多代价来相信耶稣，甚至呢愿意面临逼迫跟死亡。你知道教会的起初开始呢，很多殉道者，知道吗？很多人干脆呢为耶稣死，也不要否认耶稣。你读的故事很感动的有一个妇女，是女孩子来的她的爸爸认识一个高官不过那个高官说不行，你的女儿不可以信耶稣，你信耶稣我帮不了你然后呢这个妇女呢已经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刚刚出生不久，但是呢因为她坚持要信耶稣所以就抓到监狱里面，然后他就把孩子呢给他的一个朋友照顾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不过他们给他一个特权，就是 给他一段时间待在监狱，他就写了他的传记，知道吗？他怎么样面临痛苦，他爸爸怎么样求那个大官还是不行，后来他爸爸流泪求他女儿，女儿不要这样坚持你信仰可以吗？你这样呢我就失去一个女儿了你可以为爸爸着想吗？他还是坚决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否认我的主甚至他自己孩子也交给人去养活了所以呢他到了要死那天呢，他们是用那些狮子活的狮子就把这些狮子放出来要咬死他。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些狮子不要动他他不要动他然后这些罗马兵丁呢，他们很奇怪，那狮子为什么不要吃他呢？所以没有办法，后来他们用刀就枪死他，他成为殉道者，很出名的一个殉道人。然后你可以读很多不少，所以呢，这里说努力的人就要得着了，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来相信主，追求主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跟他们学习，不要半相信主，一半又爱世界。你这个基督徒呢不可以属于所谓努力的人我们基督徒呢要有这个一心一意的精神来相信主，不可以一边呢忙世界工作，一边呢想服侍主，不可以就是说你的心要完全交给主你忙工作的时候呢，你还是在工作里面找机会有好见证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现在服侍工作人员嘛，给他们查经。那么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的这个工作呢，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的力量，他们还说我做的不够。”那么我就跟她解释了，因为她是个会计，我说很多会计呢就是用手段来做事情，他们没有真正完全的去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我们基督徒要诚实的好好做我们的工作，所以他就遇到很大的压力 不过他坚决，他说我不可以像他们，他们要骗老板啊，说做完其实没有做完啊，他要努力啊，尽他的努力去做完。所以我很感动，我说这个姐妹是一个好的姐妹，愿意啊为主做见证啊，没有人可以说她偷懒啊，或者逃避啊责任、逃避工作啊。所以啊，做基督徒啊不简单啊，做基督徒不简单。好了，所以啊，耶稣在十四节呢就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应当来的以利亚。好，这个应当来的以利亚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你读圣经，我有一次读到也读到很乱，是吧？到底这个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吗？还是另一个人？所以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不是以利亚，但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好，所以他跟以利亚呢有什么区别呢？以利亚呢是在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审判所以呢他来审判的时候呢，他会把人指向基督但是施洗约翰呢是第一次，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把人指向耶稣。所以呢虽然不一样时间不过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一样的把人指向耶稣基督好，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呢，他就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为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边去。所以这个真正的以利亚呢，是那个大审判日子的时候他会来好最后呢，我们看罪人的漠不关心不在乎任何传道人。我就发现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的确耶稣在形容我们他说什么呢？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说跟你讲笑话你也不听跟你讲很这个比较严肃的事呢你也不听所以他就用约翰跟他自己来做例子。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罪人呢就是挑毛病的人，你知道吗神给你任何传道人呢，这个是神给你们的祝福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每次不满意我们自己的传道人就说他讲的不够精彩，或者他讲的不够力量或者他解释的不清楚，挑毛病，你知道吗？挑毛病我不是说你们别挑我毛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当人家听到的时候呢，他们总而言之呢有一些抱怨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要学习怎么样领受神的道别看人有时候我们看这人，我们说我太认识他了他还没有开始讲到我就睡觉了不听了这是错的态度所以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然后耶稣讲最后一句话智慧之子呢会听而悔改 他说但知识智慧之子呢总以智慧为是的啊，不详细的，不过他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我跟世袭约翰讲的道你们都不可以接受，不过呢智慧之子呢就是那些了解真理的人，他们呢会领受我和世袭约翰的 话语。你知道耶稣的讲道跟世袭约翰的讲道有很类似的，就是他叫人认罪悔改啊，叫人认罪悔改啊。所以那些智慧之子呢是指相信主的人啊，他们会认罪悔改啊。好，所以我的信息就讲到这里，不过呢我有一些结论，就是我们要首先欣赏我们今天有的这个启示啊。你知道今天呢我在服事教会呢，我感觉到人把神的话语呢看成一个重担，不是一个喜乐啊。如果你读诗篇呢，你会发现大卫呢常常说神的话是他的喜乐啊，他的亮光啊，脚步的灯啊。你知道他们的态度呢是蛮好的，我们今天的态度呢很坏，你知道吗？每次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那么我说你到底信不信神呢？啊，如果你真的信神呢，你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难道一天你结婚呢，也跟你的配偶说抱歉，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你会跟你的配偶说这样的话吗？所以啊。我们的中国同胞，我知道你很辛苦来这边，不过我们基督徒还是劝你啊，别太长时间待在新加坡，回去啊，跟你的家庭在一起啊，因为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你的妻子比你赚的钱呢更宝贵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你是基督徒，你一天发现你在这个地上赚的钱呢没法跟神比啊，所以你现在好好啊花时间来认识神，认识他的话语啊。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天上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给我们看到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特权，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我们真的如果要了解你，我们可以了解你很多事情以前就业的人没法了解主啊，你给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宝贵在我们的手中，甚至在这个数码时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所以我们任何借口都没有我们可以在车上读圣经，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读圣经我们没有借口。所以主，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一直仰望你，带着喜乐来仰望主，因为你这么爱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不要在那天呢很羞愧的站在你面前，我们要有大喜乐，说主，我们服侍了你，我们愿意为你牺牲，我们愿意带领灵魂来认识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不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